好，我们今天是庄子的这一段开始。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讲一下一个题外话。今天我们晚了2分钟啊，我们平时是30分钟准点开始，今天晚了2分钟。晚了2分钟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也就是你们刚才听到的这最后一首《弥勒赞》，它正好到了一个如海一般的高潮的部分，我不舍得关掉它。只有最后2分钟，它达到了一个最终的高潮。那个高潮，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弥勒心，一个海洋般的经验。你如果听到那首弥勒赞的最高潮部分，一下子整个的境界就开阔了。这个弥勒赞我上传到群里面过了，我在那个冥想音乐里面应该有的，这首歌有的，大家可以去冥想音乐那个文件包里面下载。所以在它的最高潮部分，你一下子随着它的引磬声变得开阔，变得无限的辽阔。所以我没有舍得关掉那个音乐啊，让它最后2分钟放完。而这个意境，我们今天会在庄子的这个小故事的末尾也达到。我们先来看这篇庄子的寓言。从前，尧曾经向舜说道：“我想征伐宗、快、去尧三个国家。”然后每次上朝的时候心绪不宁，什么原因呢？舜就回答：“这三个小国啊，就好像生存于蓬蒿艾草当中一样，你为什么还要耿耿于怀呢？而你像一个这个普照天下的太阳似的，你的光芒、你的德行甚至超过了太阳，你还要耿耿于怀这三个小国家吗？”这是第一个小寓言。这个寓言其实你现在并不知道它什么含义啊，你现在根本看不出它到底是想说什么。它只是说，你如果是像太阳光芒一样那么的明亮，你何必在意这三个小国家呢？这三个小国家完全生活在蓬草当中，小的不能再小了。这是第一个寓言。好，我们先把这个寓言放一放，你只要知道这故事的大概经过就可以了啊。待会儿你就知道他这几个寓言关联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第二个故事，聂缺问王尼，他说：“事物之间总有共通的地方吗？”王尼说：“我怎么知道呢？”聂缺就问：“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吗？”王尼就回答：“我怎么知道呢？”聂缺接着又问：“那么各种事物便是无法了知的吗？”王尼回答：“我怎么知道呢？”王尼最后回答：“虽然这样，但是我还是试着回答你吧。你怎么知道我所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呢？啊，人们在潮湿的地方，腰就会患病啊，半身不遂，但泥鳅会这样吗？啊，泥鳅是住在这个烂泥里的，它一点都没事儿。人如果住在高高的树上，就会心惊胆战，但猿猴会这样吗？人、泥鳅、猿猴，到底谁懂得居住的标准呢？”他说：“人以畜生的肉为食，麋鹿却食草芥，蜈蚣吃小蛇， 猫头鹰跟乌鸦则爱吃老鼠。那么人、麋鹿、蜈蚣、猫头鹰、乌鸦这四类，谁才懂得真正的美味呢？猿猴把鞭鞠当作配偶，麋喜欢与鹿交配，泥鳅喜欢与鱼交尾，毛强与利鸡是人们称道的美人，可是鱼儿见了他们就深深潜入水底。这个有一个漫画，好像是蔡志忠的漫画，他把这一段画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画，就说这个美女跑到这个井边以后，对井照面啊，梳妆一番，结果那个鱼在井里面的鱼一看见美女来了，就赶快就一下子就伸到井的最深处，看都不要看它啊。所以人对人来说她是个美女，对鱼来说她也许是个妖怪。鸟儿见了她高高飞向天空啊，鱼见了它就深深潜入水底啊。这个美女对于鱼对于鸟来说没有任何可爱的地方。麋鹿见了它们四散逃开啊，鹿看到这些人类的美女来以后马上逃开。那人、鱼、鸟、麋鹿四者究竟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色呢？在我看来，人与义的端序，是与非的途径都纷杂错乱，我怎么知晓他们之间的分别呢？啊，这是第二个故事。这第二个故事听起来也有点奇奇怪怪的啊，好像没什么关联，好像跟第一个故事一点关联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庄子的这些寓言，你如果要看懂，是要费很大劲的。这些故事看上去好像没什么关联性。然后不要着急，我们来看第三个。聂缺就说，你不了解利与害，道德修养高尚的智人难道也不知道利与害吗？啊，聂缺是个初学者啊，所以他这样问。而王尼呢是个资深的人，王尼就回答，他说，圣人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真是神妙不可测啊，灵则焚烧不能使它感到热，黄河汉水风动无法使它感到冷，迅捷的雷霆劈山破岩，狂风翻江倒海不能使它感到震惊。假如圣人能够这样，那么便可驾驭云气骑乘日月，在四海之外遨游，生与死对他自身都没有变化，何况利与害呢？好，这是王尼最后做的一个总结。他总结到，圣人他的境界是神妙的、深奥的、不可测的。以至于不可测到什么地步，不可测到那些冷热震惊啊都无法动摇它，都无法干扰它。那么显然人间的这些标准，美丑的标准啊，美食的标准，是非的标准，前面提到的各种各样啊，麋鹿啊、人啊、蜈蚣啊、猫头鹰等等各种各样类型的标准，在他看来几乎都是无所谓的，他们存在是他们的必要，但好像智人对这一切无所谓，他怎么会在所谓他在在乎那些这个蓬蒿当中的三个小国呢？根本不在乎。据说佛陀曾经有一个弟子，这个弟子在跟随佛陀出家以前，他有一个极其美丽的妻子。这个妻子的美丽 已经到了倾国倾城的地步。当然，这个国是印度的一个小国，并不是整个全印度。他娶了一个小国里面第一大美女，啊，而且他们的婚姻生活异常美满，非常的恩爱。但是由于他是佛陀的亲戚啊，佛陀就召唤他来出家了，所以他的出家是迫不得已的，他不愿意出家。几乎是被强迫出家的啊，所以他出家了以后就一直怀念他美貌的妻子，以至于对佛陀的讲法、对这个修行戒律等等禅定一切都不关心。他出家了有半年了，没有任何进展啊，在修为上没有任何进展。他每天就日思夜想他美丽的妻子啊，现在应该怎么样了？他的家该怎么样了？啊，他千丝万缕的怀念着他俗家的生活，佛陀也看在眼里。有一天，佛陀就把他叫到身边，他说：“你是不是还在想你那个妻子啊？”他说：“是啊。”他说：“如果能够还俗的话，我立刻还俗啊！我宁愿回到妻子的身边。”佛陀说：“可以啊，在你还俗以前，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佛陀就进入禅定，引导这个弟子到了天界。他忽然看到，他到的这个天界有无数的天女啊，美丽极了。而这个天女在宫殿当中围绕着一个空的座椅，一个空的座椅。这个座椅并没有人坐，这些天女一直围绕着一个空的座椅。他就很奇怪，他就问这些天女：“这个座椅是要谁来坐呢？”这个天女说：“喏，这个座椅就是佛陀的某某一个弟子啊，原来这个弟子就是他。他提到了这个弟子的名字，说他跟随佛陀出家以后，如果努力精进修行的话，啊，他的下一世将会来到这个天界。他一听，心中暗喜。”啊，心中暗喜，然后就出定了啊。佛陀就带他出定了，出定以后，佛陀就笑着问他，他说：“你看见的那些天女跟你的妻子比，像哪个更美呢？”啊，那个门徒就马上回答：“哦，我的妻子跟这些天女根本没法比，我的妻子跟他们比，就好像森林里的猴子一样啊，他们的美貌程度实在是差得太远，啊，人类的最美丽的这个美女在天女面前就好像一只猴子。对，僧陀罗难陀。然后僧陀罗说：“那我就不还俗了，我要努力精进啊，持戒修行，那么我下一世就能够转生到这个天界。”坐到这个王位上，啊，所以他最后没有去还俗，是因为想要往生到那个天界，有美丽的天女陪伴在身边。当然，这是佛陀的善巧方便，他的第一步是这样。后来，僧陀罗难陀经过一次次的引导，佛陀再一次引导他，渐渐他最后还是证到了四果罗汉。所以佛经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在人类的标准里的一个美女，一旦跟天女做比较，她就长得像个猴子似的啊，非常差。所以可见这些标准其实都是暂时的，而这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是王尼最后的那段话。 我不知道孙陀罗那陀佛陀用天界的天女诱导他，那简直就是个诱惑，这个诱惑有点不太厚道啊，说实话有点不太厚道，但对于他是适合的。这个故事一定有下半段啊，我记得这个故事依然有下半段啊，谁能告诉我下半段吗？如果你找到这个公案，你把下半段贴出来。大致的意思是佛陀在以后的某一次引导他，对，对，佛陀曾经还带他到地狱去看过啊，等等。但这个还不是下半段，我说的下半段是更以后的一个下半段，因为这些天女的美貌、地狱的灾难啊，佛陀带他到地狱去看一看啊，地狱就象征着，如果你孙陀罗那陀不好好修行，还俗啊，去享受俗世生活了，那么你下辈子就要下地狱了。这个是一个恐吓，你知道吗？这个当然，这个也许适合于他，也许适合于孙陀罗那陀当时的这么一个心智状态，因为有些人的心智只到这个程度，只到这个程度，他只能用利益天女来诱惑他，用地狱来恐吓他，他的心智只到那个程度。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佛陀给僧陀罗难陀的第一次引导，最初的引导，而不是最终的。这个最初的引导仅仅是一种诱惑跟恐吓，仅仅是如此而已。紧接着，当孙陀罗那陀开始认真禅修的时候，他经过禅修的引导，他一定惊艳到了某些忘我的片刻，一定惊艳到了某些神圣的片刻，某些浩瀚的片刻。而一个人一旦有那么一次的经验，一个神圣浩瀚的，哪怕是一瞬间的经验，忽然那些天界的诱惑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如果弥勒赞的高潮都能够给你某种浩瀚辽阔的体验，在那个浩瀚辽阔的体验当中，你立刻把一切都忘怀了。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达到如此浩瀚跟辽阔的心灵经验，那没有任何一个美女能够诱惑你，哪怕是天女。这个经验比所有有相的迷惑要来得更加根本，这也是一种诱惑，没错，这也是一种诱惑，但这种诱惑更本质。也就是说，其实人类或者任何的生命之所以会被诱惑，因为他在寻找更快乐的源头，他在寻找那个能够使他更加快乐的源头，而快乐是有次第的。也许对你来说，也许对孙陀罗那陀来说，一个美丽的妻子是他的快乐，美食是他的快乐，旅游是他的快乐，这是快乐的某一个阶段次第。但是当一个人一旦经验到禅定的喜悦，禅定的极乐，他立刻会放弃那些所谓的世间的快乐，因为那些跟禅定的极乐比，似乎已经微不足道了，不值一提了。那些快乐似乎是非常肤浅的，那些快乐几乎是给一个粗俗的人使用的。你变得高雅了，那些俗世的音乐已经听不惯了，你开始能够欣赏交响乐了。 开始能够欣赏轻音乐了，能够欣赏更加美妙、更加上升的音乐了。而当一个人他的追寻更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他领略到了属于灵魂深处的辽阔，那个辽阔是如此的甜蜜，甜蜜的令人感到有一种毋容置疑的道家的感觉，一个回家的感觉。它不再是属于外在的，而一个事物当你一旦经验到它不再是属于外在的，它就是你，它就是你自己，你忽然会对所有外在的事物松手，因为外在的事物即使抓得再牢，你的直觉都会告诉你那是不稳定的，那是一个会消逝的经验，那还不是最终的，那一定不是最终的快乐。你突然找到了属于内在的那个辽阔，你忽然认出了它是你最终的快乐。所以没有人告诉你需要放弃什么，你就开始主动松手了。不需要别人再警告你，用地狱来恐吓你，不需要别人再用天女来诱惑你。你忽然在你的内心，你知道那些已经不能够满足你了。你忽然来到了物我两忘的神妙不可测的境地，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一开始有意多放了两分钟的弥勒赞，因为希望大家能够在那个弥勒赞的高潮当中也体验一下那个甜蜜，也许你也体会到了那么一点点的来自高潮的甜蜜。一旦你体验到了，你忽然发现你不会再在乎那个茅草当中的三个小国了，没有人劝你，你已经松手了，你不会再在乎这个世间的标准了，到底哪个是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哪个才是真正的美人，哪个才是真正的审美，你都不会在乎了。所有的这些审美对你来说现在都变得无所谓，都变得无关紧要，都变得可以松手了。也就是说你既放开了是，也放开了非，是跟非全部放开了。这就是王尼提到了一个智人的境界，他完全放弃了判断，他开始对世间的一切不做评判，因为他不关心了，他并不是没有判断力，而是他不关心了，他并不是漠然，而是他找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在那个更高的标准里，你拥有了某种情怀，这种情怀正是六祖慧能提到的，也就是一个人一旦达到了你内心的三昧三摩地这个神最的经验，你忽然会成为一个老人，一个微笑的看着这个世界的老人，你忽然会变得像顶果仁波切那样微笑着看着别人。你可以是个调皮的孩子，他会微笑的看着你，你也可以是一个睿智的修行者，他也会微笑的看着你，他的微笑里没有差别。你一旦达到了最高的那个神最，你从那里回光祭照看向世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没有必要再用差别的眼光来看待了。一个淘气的孩子也好，一个睿智的修行者也好，都非常好。 他们都是必要的，他们都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丑的，那一部分是美的，但是丑跟美在他的眼里都是美的，丑跟美在他的眼里都是合理的，都是需要的，都是存在的。生与死对他自身已经没有变化，他的境界几乎可以驾驭云气，骑乘日月。这是一个形容，并不是说他真的在天上飞，而只是他达到了那个逍遥，也就是庄子说的逍遥，他达到了一个逍遥的心境。当你达到一个逍遥的心境，你就会对原来你耿耿于怀的那些利害关系变得松手。一直以来，你全身心的试图参与进这个世界里，试图在这个世界里辨别是与非，但是一旦你的内在变得上升了一个级别，忽然你依然可以活在世界里，但却对它没有评判了。当你仍然活在世界里，却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变得自由了。这就是王尼说的一个智人境界，他变得自由了。我相信孙陀罗那陀最后也达到了同样的自由。如果天女对他还是有诱惑的，这个诱惑本身就是捆绑，他的心灵深处是被天女捆绑住的。如果地狱的火焰对他是有恐吓的，这个恐吓显然也是一个捆绑，他既被天女捆绑，也被地狱的烈火捆绑，他的心灵深处没有任何的自由。一旦他不受这一切的捆绑，他忽然自由了。寻找快乐是每一个灵魂最深的渴望，所以孙陀罗那陀一定找到了他内心深处这真正的最终的快乐，这也就是佛陀真正要他寻找的地方。所以外在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无常的，靠不住的，天女也会老，天女有一天也会死，地狱的烈火有一天也会熄灭。只有当你找到内在的这个空性，最终的自由的时候，你将驾驭云气，骑乘日月。所以这一段庄子的这段寓言可以说是境界极高的寓言，它几乎摒弃了整个凡尘世界，他几乎是一脚踹开了整个红尘。他毫不在乎地说，只有智人才会达到这样的自由。所以这个境界真的是非常的美妙。其实同样的美妙，你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就能达到，就像那个弥勒赞一样，你甚至不需要聆听音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也许城市里你生活在城市里，大城市里可能这样的经验并不多，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曾经或多或少的出去旅游，或者在回老家在农村里的时候，有过类似的一个场景啊。我请你回忆一下，怎么样的场景？你有没有住在农村？我记得我自己大概一二十年前在农村住过一个星期，那是真正的农村。 在好像是浙江的洛直，只住了一个星期，住在农民的家里啊，作为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睡在稻草的地板上，床都没有，睡在稻草的地板上。那个稻草里面甚至能够爬出虫子来，但是当时因为很新鲜，无所谓，睡在稻草上也觉得很幸福。然后每天早晨大概5点半的时候，6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5点半太阳还没有完全升到天空上，朦朦胧胧有辉光的时候。那个稻草床旁边就是一扇，这个面对田野的窗户，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扇面对田野的窗户，而且那个视野非常的开阔，前面没有房子，前面完全是农田，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有水稻啊，我再往远处看，有稻田啊。一块一块的田，每个田里面种的东西有点差别，有甘蔗，还有。清晨我躺在床上的时候，5点半已经醒了，因为那边早晨就会有鸡叫，有狗叫，叫的声音而且特别响，你很容易醒。而醒过来的时候，由于人类还没有起床，这些动物已经起床了。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虽然没有睁开眼睛，天依然是灰暗的，还没有完全明亮起来。但你闭着的双眼似乎已经能够感觉到整个大地的苏醒，这是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一种体验。你真的能够感觉到大地在渐渐的苏醒当中。有一种来自远方的渺茫的声音，说不出是什么声音，那个声音非常悠远，渺茫的声音，很好听，非常非常的令人专注，令人神醉，远处近处都可以隐约的听到一些鸡叫。打鸣或者狗叫的声音，但不是很近，是很远处。那个狗叫的声音，那个鸡鸣的声音，伴随着晨曦，它们似乎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它们似乎在这个完整的画面当中有一种。属于整体存在的活力，整个大地在慢慢的苏醒，你似乎也随着整个大地的苏醒在慢慢的苏醒，这意味着你跟整个天地已经融为一体了，你不是一个个体化的经验，而是与天地在一起。当天地苏醒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在苏醒，这是一个一体的经验，而这种一体的经验里面丝毫也不存在着扩张，它不是一个禅宗出关的扩张经验，不是的，它是一个不需要人为造作的天然的一体经验，你什么也没做，你只是躺在那儿，你甚至没有冥想。没有主动的冥想，你只是参与在里面，你参与到这个大地早晨醒来的这个经验里面，一切都如此的安静跟美好，而这个安静不是没有声音的安静，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可以听到远方晨曦当中鸟鸣的声音、犬吠的声音、公鸡报晓的声音。有各种各样接连不断的属于这个天地的声音，属于大地的声音。 哎，整个声音丝毫也没有打扰这个存在的某种心灵般的辽阔跟宁静的感觉。静谧中有萌动，这一切令人心醉，这一切令人心醉。忽然你觉得，如果现在有人开始放一首流行歌曲，你甚至会讨厌他，因为那对你来说，对于整个天地的音乐来说，人类的歌曲几乎是一种噪音。现在你情愿倾听天地的无声的音乐，那个音乐要美得多，美丽得多。而在弥勒赞的最高潮，在那个音乐停止的高潮，那个片刻，你似乎也能够惊艳到同样的辽阔，你似乎也能够惊艳到同样的天地的声音，甚至天地的画面，那个不可见的画面。这个画面在禅中有一个非常美丽的词，叫天心。你忽然惊艳到了天心，天地的天，一颗心的心。你忽然惊艳到了天心，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忽然知道这个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是能够跟他比拟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跟天心比拟。即使再美丽的音乐，再完美的美女，都不能跟他相比。心灵的心，天心，这就是宗教的追求，这就是灵性的追求，这就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追求。你要达到什么？你无非就是要达到这个，这就是王尼说的一个物我两忘的境界，它多么的神妙不可测啊，它多么令人神醉啊！你还会考虑那个三个小国家吗？那个茅草当中三个征战的小国吗？你还会考虑那所谓的美女吗？都不会了，你达到了天心。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没有比这个是更美的东西，而它就在你的里面，它不是在外面，它不需要别人给你，它就是你，它就是你的，它就是你本人。这就是一个智人的境界。好，我们来再看庄子的下一篇寓言。瞿鹊子向常悟子问道：“我从孔夫子那里听到这样的言论，圣人从不视琐碎的事物，不追逐私利，不回避这个灾害，不喜好贪求，不因循成规，没有什么又好像说了什么。”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说，因而遨游于世俗以外。孔夫子认为这些言论轻率，而我认为这些言论是精妙的。那先生，你认为怎么样呢？常夫子说，这些话皇帝也会怀疑的，哦，也会疑惑的，何况孔丘呢？而你也疑虑得太早了。就好像见到鸡蛋，便立即能想到报晓的公鸡；见到坛子，就立刻想获得烤熟的斑鸠肉。我姑且跟你说一说吧，你也胡乱的听一听吧。怎么不依傍日月，怀藏宇宙，跟万物吻合为一体，置各种纷乱于不顾？ 把卑贱与尊贵同等起来。人们总是忙于争辩是非，圣人却好像十分愚昧，无所觉察。如何古往今来多少变异沉浮，自身却浑成一体，不为纷杂错意所困惑。万物全是这样的，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互相蕴寄于浑朴又精纯的状态之中。所以接下来的这一篇庄子实际上是承接上一篇的，他再一次强调圣人是多么的不屑，不屑于世间的这些纷杂，贵贱于这个卑贱于尊贵啊，他不屑于争辩是非，甚至好像十分愚昧无所觉察的样子。他非常茫然，他看上去非常茫然，你知道吗？我给大家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你看了也许会觉得非常的奇怪。克里希纳穆提，你有看到克里希纳穆提的眼神吗？他的眼神好像空阔辽阔无边，好像什么也没有看，看上去似乎非常的茫然，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眼神看上去好像辽阔无边的样子，很茫然的样子？但他却是个智者，他对世间的觉察如此的精到。当你的心智变得辽阔，你将有能力不需要分辨而看清事物，这就是智慧。智慧不是来自辨别，智慧来自无分别。你越变得辽阔，越变得无分别，你的智慧就越高，你变得能够看清事物所有的本来面目，而不需要去分析它。庄子又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从前有一个叫利基的人，他是爱地分疆守土人的女儿。有一次晋国征伐这个利基的这个国家，就把利基俘虏了，他哭得把衣服都湿透了啊！等到晋国把他送入王宫，他被晋侯宠为夫人，天天吃美味珍馐，然后他觉得后悔当初没必要哭得这么伤心啊，原来到这儿这么开心。所以他说，我怎么知道死后的人不会后悔当初求生的欲望呢？也许一个人死去以后，他觉得当时那么想要活着其实很可笑。睡梦里饮酒作乐的人，天亮醒来后可能会痛哭，睡梦中痛哭的人醒来后又可能欢快地打猎。当他们做梦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他们还在梦中占卜吉凶，醒来以后方知道那个是一个梦。人在最为清醒的时候才知道他自身也是一场大梦，而愚昧的人则认为自己是清醒的。这愚昧的人总是认为自己是醒过来的，愚昧的人总觉得我是最聪明的，我能够立刻觉察别人的心机啊，他非常有人情世故的经验，他一眼能看出别人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的眼睛滴溜滴溜转。所以我记得古人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看一个人眼睛一直在转，这个人一定是小人，他在揣测你的心意，他在揣摩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以至于能够抓到把柄。对，古人讲这样的人你要当心他一定是个小人。而一个智者总是像克里希纳穆提那样，双眼辽阔而无所事的样子，他看上去好像在睡梦中一样，什么也没看，但他却是清醒的人。 而这个小人看上去好像特别的清醒，但他其实是在睡梦当中。所以孔丘跟你呀，都在做梦。我说你们在做梦，其实我也在做梦。我们都在梦里面，只有一个智者，他认出了所有的梦境，他不再属于这个做梦的空间。当你对这个空间什么也无所事的时候，你忽然就能够超越它。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点？也许这句话听上去很哲学。当你躺在那个草垛上，你倾听着大地的地籁，倾听着天空的天籁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聚焦在天地间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上，狗叫上，猫叫上，鸟叫上，你没有聚焦于任何一个事物，你只是听了整体，听着一个天籁，听着一个地籁，你似乎是茫然的，而那个茫然当中，你超越了整个天地。你在那个辽阔、悠远的倾听当中，你的心智进入了某种超越。在这个超越底下，你发现你能够同时听到所有的东西，听到狗叫，听到鸟叫，听到自行车的铃声。听到远方的声音，你听到了一切，却没有注意任何一个焦点。如果你旁边这个时候有人的话，他一定觉得你现在的眼神是很奇怪的，很茫然的，他一定觉得你是不是还没睡醒。而正好相反，一个看上去没有睡醒的人，一个看上去眼神辽阔的人，却是真正清醒的。而当你醒过来，当你走到鸡窝旁边，看着一只鸡在叫的时候，你其实已经睡着了。所以，当你的心智在聚焦的时候，你再一次成为梦中人。当你的心智打开，成为辽阔的时候，你变得醒过来了。所以，真理是倒过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所以在那个早晨，在那个躺在草垛上的农村的早晨，你是一个清醒者。对于全世界来说，你已经醒过来了，你是一个清醒者。你在你的清醒当中看到整个世界都在梦中，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有没有发现你早晨在农村的清晨听到整个天地的天籁的时候，似乎整个天地都是一场梦，是一场美丽的梦，不是噩梦，而是美丽的梦。所谓的美丽，是指这个天地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和谐感，它那么的和谐。当人类还没有打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听上去如此的和谐。动物的声音从来就不会破坏整个天地的和谐。鸟叫声、狗叫声、鸡叫声，它们对天地的和谐没有任何破坏，因为这些动物依然是跟整个世界一体的，它们还没有进化到足够具有个体存在的这个主观意识状态，它们依然是属于整体的一部分的生命，所以它们跟整体本质上有一种和谐存在。所以当它们叫的时候，当狗叫的时候，当鸟叫的时候，它们几乎是在跟整个存在伴奏。而那个片刻，你是清醒的，你清醒到了意识，你清醒到了。一瞬间意识到了整体，而这种一瞬间对整体的意识却不是扩张的，对，它是浑然天成的整体。 所以这个经验离你并不遥远。即使庄子说的这个智人的经验离你并不遥远，也许你的经验有深有浅啊。刚才有人问，也许我觉得这个经验并没有那么甜蜜，那是因为你这个经验里面还不够深。如果你能够像印度的 Master 那样，在那个经验里足够深的话，你会甚至会忘了吃饭睡觉。梅赫巴巴第一次进入这个经验的时候，有9个月的时间忘了睡眠，忘了吃跟睡。所以这个经验依然存在着深跟浅的差别。如果你在那个里面足够的深，你也许会遗忘。你知道苏联有一个这个舞蹈家，名字我忘了，他太沉迷于跳舞了，以至于他在他的舞蹈当中每次都能够忘我。他每次的舞蹈都不是事先编的，而是即兴的发挥，他根本就不需要发挥，那个舞蹈来自他的身体，只要有旋律升起，他的身体就开始狂舞。而那个舞蹈，每次跳出来的舞蹈又那么的美丽，充满了和谐的韵律，充满了美感。他太沉醉于这个忘我的经验了，以至于几乎失衡了。所以这个舞蹈家最后被诊断为疯狂了，啊，精神有些问题了，疯狂了。他在这个沉醉里沉醉到了变成了一个 master， 因为他在苏联，所以他只能诊断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果他在印度，他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会被所有的人尊敬为一个 master， 一个沉醉者，一个神醉者。所以如果你走得够深，这种神醉的经验也会变得更深。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让这个世界充满音乐，充满绘画，充满舞蹈，充满所有带着艺术气息的东西。因为这一切，那个美感都会把你推向最终的巅峰。这正是艾克哈特托尔在《当下的力量》提到的，我不知道大家这本书有没有看过。艾克哈特托尔在《当下力量》说，你有一个内在的空间，而你很多次都曾经滑入那个空间。在清晨，在傍晚，在瞭望星空的瞬间，你都曾经滑入那个内在的神圣空间。它潜在于你，它是你真正要找到的那个家，它是一个不会失去的源头，它不会因为你生病、你死亡，或者你因为这个世间的各种各样是是非非而消失掉，不会的。这个源头一直潜在于你，你随时都可以切进去。这就是生命的意义，这就是灵魂的追寻。没有别的比这个更美，即使天女都没有她美，否则孙陀罗难陀一定会再次回到天女那里，但是他没有。当他体尝到他心灵深处的这个片刻的时候，他就把天女抛之脑后了。 所以有一天你也会实现孙陀罗那陀实现的那个东西，它是你的可能性，它是你的未来，它离你一点都不遥远。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庄子，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